就眼前差不多隔得不太远，你发现一座山，哇，就拔天而起，几乎就在高山上，啊，那种感受很特殊。啊，那这边有一点点，就是他们针叶林，就整个，在高山地带可以生存的针叶林。好，请看下面一张。好，这个就最后我们达到帕米尔，就是最高的地方，这个时候差不多要进入中国大陆的边界。那它这个地方有几个，你看它有几个标志，就这个地方等于是最高，所以最高都是险，所以我们车子在那边走要很小心，哇，所以你要慢慢走慢慢走，不然不如掉下去，就是不想用扫把下去扫。好，然后它这里就竖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你发现有中国字，就这里快要到中国的关卡，然后这里有几个叫塔斯库尔港，这个是到听说陈瓦斯他们下一次要安排去北疆，从这里绕下来就是要先经过这个地方，它不经过苏勒，就说不经过喀什，它这是它另外叫喀什库尔港，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喀什更靠近中巴边界，所以一般我们那一天晚上是先在这里休息，第二天才到喀什，哦，所以你们去会第一个会碰到这里，然后第二个他要讲苏沪，这苏勒哈，就喀什，下面一个才喀什，所以到喀什库尔港是125公里。到喀什是414，所以我们先到喀什库尔港过夜，就过了边境检查以后到喀什库尔港，然后隔天就在坐车子差不多坐一天到下午才到，因为差不多有300公里，坐到下面到下午才到，可是它沿途也很漂亮，当然没有帕米尔高原那么雄壮，可是沿途你也看到就是草原连接着高山，那高山里面哇很多奇形就是特异的这样的景色，所以整个沿途事实上都蛮漂亮，惊险一点而已。好，看下面一张。那过了这里我们就进入到东土耳其斯坦，就是进入到中亚里面的新疆的部分，所以下面我们就要佛教，我们现在路线你要想象它是一个佛教传过来的路线。好，到这里我们就要碰到了在中亚里面的佛教，但分两边，可是目前现有的资料我们这次给大家资料是在新疆这一边，当然下一次的题目，下一个题目专门讲中亚的材料会有几张属于阿富汗方面的资料。好，那这个是他们在新疆，应该是在南道，然后就南道这附近他们的禅僧修行的地方，那个发现就这个目前存在大英博物馆，你会发现这个是在山，就是山里面，它用山这样代表，那有个山羊，所以表示这个山羊爬山，那这边有一些树，然后他在这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窟洞，这窟洞里面换了一个地毯，就他们可以，这看起来是坐姿，应该后面有个这样的椅子，他坐在后面当然表现不出来，他前面摆一个椅子，后面应该也是有一个椅子他坐着，那这一些你看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香炉，这个小香炉，那这个出家人他就拿一支笔在写，他们等于在写经文，所以以当时来讲，你即使修禅定他们也有等于也有一些他们义理的一个基础了，就应该是讲他们怎么修经典的部分，然后是禅定的部分的一种相关的一个自信。好，这个就是他们修禅的地方，然后这里有相同也有另外一个禅窟，所以这表示他们整个山里面很多禅窟的修行，一般你有时候会看到这边另外摆一个禁品，就你到山上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暂时，它不是整天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在寺庙早上里面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吃早餐了，有时候是过中日中一时嘛，有时候吃早餐，就吃完早餐就出去，然后带个水瓶，带个水瓶就当喝开水，就说喝水的时候可以用，然后下午晚上再回来，一般他住有另外住的地方，这是特别禅坐修行的地方，所以他们只有带一个水瓶就够了。好，请看下面一张。好，那这个地方就看出有三个，也是在将表示在山顶上开出来，可这里面有一点人工的，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是一个人用人的用人造去编织出来的，好像我们一个帐篷一样，当然也有可能刚刚那个是一个山鹰，它有山羊爬上去，可这里看起来这种东西好像一种人编织的一种用人编织的一种巢，然后去盖出了一个帐篷，然后有三个，你看大家都在那边，那这个应该是他们的纸类的东西啦，是用木板做的，用什么做不清楚，就他们纸类的东西，然后拿一支笔在抄写东西，上面一排也一样，请看下面。那另外有一张就是，这是个别抄写，下面你可以看到一张就是他们老师在传授，好，看下面一张，好，就这里，你可以看出这个老师本身他坐在这里，然后老师本身， 也拿一支笔拿一支手齁，他在等于在讲授边写边讲。然后呢很多人坐在这边，有些是合掌用听的，有些就他们跪着就顺便把老师讲的就记下来。好，所以当时就可以看到他们中亚这个地方他们师徒授课的一个情形。然后这个老师上面有一个伞盖，好，所以相当尊崇，可能应该是一个德国的圣人齁。然后所以有天人，他这样的讲经说法有天人来供养，所以这边出一个飞天，好，然后飞天里面端一个盆子，这个盆里面一般是装供养东西，比如说装花，所以我们叫天花乱坠齁，那是好像天花乱坠。好，请看下面一张。好，那到这里我们还有几张就是说明第一节课还有几分钟，还有五分钟，好，还有二十分钟，好好。好，接下来我们就有几张在中亚这个地区，就是在新疆地区的禅观的图。那这个禅观它禅观的话当然有一些是它中亚的特色，可是我们这里特别找出来，就是说这个禅观本身是以保留原来印度里面五门禅法里面的内容。这一部分就是五门禅法禅观的图很少。我们目前发现的只有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修不净观的东西只有两件到三件，就在阿富汗的地方一件，那另外在我们这里所讲的新疆，这个是吐一沟石窟，就吐鲁番附近的一个石窟叫吐一沟石窟。我们原来在介绍整个西域的地理位置的时候有介绍，这个地方正好是在中国跟中亚的交界，所以这里很多的造像同时有中亚的特色也有中国的特色，有的甚至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它的因为基本上它也是中亚，所以有一些会从西北印这里过来的禅法，所以还保留住原来的一个样子。那我们找到了这个图一沟里面，它在四十二窟就有一个这样的图，叫做这样的图给大家看，这样的图有肉，当然里面有骨头，可是另外这一半来看你就发现全部只有骨头，比如说这里这里当然不清楚，这里就剩下肋骨，然后这里剩下一个手臂的骨头，这里剩下大腿骨小腿骨。那想问大家，当然大家会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什么图，是在禅观是什么观，没有错。那不净观为什么要分两边，代表讲，代表讲要大声一点。腐烂过程，对啊，我慢慢来把它凑出来。刚刚一位同学讲得非常好，就说这个代表一个腐烂过程，怎么讲腐烂过程呢？这一边它先有皮，对不对？你不净观第一个先，这个尸，它等于是一个尸体腐烂的过程。它这个尸体开始腐烂的时候，第一个先肿胀，然后淤青，这个颜色看起来不是很好的。可能都有，刚讲什么？对，刚刚也是你讲的，另外同学讲得很好，另外这个可能是修净观。那大家知道，原来不净观的发展起先是发展不净观，那要发展就是说不净观以后，从不净观里面大家想说， 另外用它的内容可以修净观，就是到白骨的时候可以修净观。所以你先修不净观，然后到骨出来的时候，你观这个骨非常雪白，诶，开始修净观。所以不净观跟净观它变成是两个合在一起，等整个通称我们叫不净观，事实上也包含不净观跟净观，所以它也是一种转变。所以你在修行的方法里面，实际譬如说你看中阳那一边他们在修无量寿佛观，怎么修的呢？你先不净观，不净观以后修净观，观白骨，而这白骨是观掰好这边把皮肉拿掉里面的一层白骨，这骨就说净，从这个这一额上这个骨观出净观以后，这个净观的白骨出光明，从光明里面开始观无量寿佛，观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是中阳禅观的特色，变成他用这样来组织原来的不净观，把不净观跟什么呢？跟佛观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图它出现在这，我们想说它另外刚刚讲它两层啊，一层刚讲从不净代表不净观的整个过程衔接，就从这里从皮的那一只那骨头，另外一个它从这边切一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部分你可以观净观，另外这一部分可以观不净观，所以等于两个观合在一起。哦，这个就出在中亚的东端，就是我们在讲图一沟吐鲁番啊，他们讲火焰山那个地方哈，就孙悟空那个火焰山那个地方，图一沟附近的一个库，吐鲁番附近的一个库叫图一沟石窟，里面的第42窟有这样的一个图。哦，这很，它是在一个禅窟里面，它这个禅窟非常标准，就跟我们在西北印塔提巴亥那个寺庙一样，就它是讲的是中间一个大的洞窟，有点不太一样哈，做一个大洞窟，然后两边开一些小的龛室，禅坐用的，中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可能大的活动在这里，另外个人修行就到小的龛室里面去。那这样一个图就是在他小的龛室、小的修禅观的龛室里面看到的一个图，好，所以表示当时他们的在中亚的出家人，事实上还沿袭着西北印过来这样的一个禅法，好，可是他会加上一些变化了。到下一节我们在讲他的内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在西北的基础之下怎么再进一步加以把这个禅法再加以深刻化，再加以改造。好，看下面一张。好，那另外这个也是在相同的四车同一个库里面，那这里就看到一般这个很标准的一个禅观图了。啊，这禅观图怎么样？有几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这里有一棵树，对不对？你要看到这边有一棵树，是我们叫树下禅坐。好，以前他们的话一定要在近处，近处有几个，如果你设备好，就是跟刚刚我们讲的，你可以在地下室那么阴凉的地方，可如果没有的话，一般我们就做树下，你在那电我用笔的吧。奇怪，他下次就应该有时候有，可是不会太久。好，这个树下，那树下一个禅僧坐在这里，那你发现这个禅僧眼睛是怎么样的？闭着，所以他怎么样？他在修禅观。你修禅观的时候闭眼睛呢，你眼睛看了会是乱心嘛，因为禅观最主要是靠什么？靠心眼，不是靠肉眼嘛，所以你肉眼不需要用，就闭起来嘛。好，把六根都关闭了，然后嘴巴也不要讲话，这个是当成第一步，然后你用心眼观，事实上就用你的心念来观。那心念来观，所以他这个地方应该这两个手应该合起来会做一个什么姿势？所以就结一个定印，这两个手会结一个定印。然后呢，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坐姿，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坐姿，然后结定印，所以它是在禅坐。那禅坐图就是说等于禅身树下禅坐啊，对不对？所以图形你不要看图形很简单，图形会表现很多东西啊。黑板都资料画一个图就知道，像漫画一样，你小孩子看了会呀笑，因为他所要看的他都知道啊。然后他，你看他的头有侧一边，有没有？他的头并不是面对正，不是面对前面，他的头侧一边，侧一边他眼睛视线所及的地方，这个就是他禅观的对象。所以这一个图就是你的图。所以各一个禅僧，你看他的像这个一样，这个不清楚，就他头会侧一边。这一边你循着他眼睛的视线所到的地方，就眼睛的视线 视线所到的地方，这个一定有个土，这个土就是他常观的一个所观所缘的对象。那这所缘对象它是一个楼阁，你看到一个楼阁，一层两层三层，那上面怎么样呢？着火了。所以这个是他表示嘛，从这，所以你从这个土你可以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就他本身在观一种所谓国土的无常，世界国土这样的无常，就是一个一栋楼房它着火。这个在这样的一种禅观在罗什有传过来，在罗什的坐禅三昧经里面，它有一个叫四劫记，就你要观什么无常呢？第一个就是亲属，亲属劫，就你要觉得亲属是无常的。第二个国土劫，就是说你要知道整个国土是一个微脆，容易无常，容易毁坏的，这就其中一个啊，这个国土。那当然在四车库里面它很特殊，就它安排就是一个属于比较不净的，不知道不管不净观或者是这种警觉性，就是属于无常观，另外一个就净土观，它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这个很特殊，当然不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范围里面，我是举这样就属于古代印度的禅观的一个内涵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图来给大家做一个例子。这个也是目前印度的五门禅法保留下来几件，就唯一有了几件实际表现他们禅观的具体的内容，也表示在中亚这个地方也有人实际照他们禅观下去修行的一个图。好，看还有没有，还没下一段，好，没有了，好，请开灯。好，那我想留下后面的时间我们让大家发问，那下一节课我们正式讲第二篇文章，就中亚类似一个佛教之旅啦，就从西北印开始带大家经过中亚，然后进入到中国长安，那现在我们是走到新疆了啊。那一个地方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我们把时间跟空间交错在一起，哪一世纪什么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然后这样的佛法传到在什么时候传进什么地方，它做怎么样的一个转变，顺本等于把时空衔接在一起，跟佛法这三条脉络衔接在一起，我想这样让大家来实际了解整个佛法的演变，比较具体。那接着我们事实上刚刚那篇我们也让大家看了，就是佛教到中亚，那中亚这个地方就禅法来讲，它有非常多独特的一个穿见。我们可以讲整个禅法来讲，就目前所了解的资料，整个禅法在西北印事实上大乘化不多，真正的大乘化就是说把禅法变成大乘，就是说把它加进去波罗的空观这个系统，因为它加进去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就抓进去以后它的一些扩散出来的力量就会变得非常大。这个过程主要还是完成在中亚，那从中亚再带进去到长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这件事。那这一件大乘化里面它牵扯到一个主要的人物，就实际把重要的禅法介绍出来，让以后整个全世界的佛教可以知道，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大家我写一下，他本身不但把中亚的禅法介绍出来，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另外他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禅师，那甚至于很多禅法在大乘化的过程他几乎参与了一半，就整个中亚禅法的大乘化一半是他本身串出来的。所以在我们所，因为他本身利用龙树的经论，或是利用大乘的经论，把很多他认为可以形成的禅法把它形成出来啊，比如说很有名的像法华三昧，基本上它形成出来。另外十二因缘观里面有一个最新的大乘版的十二因缘观，是它根据一部经典叫《持世经》里面的十二因缘的部分把它 哪来变成禅法啊？类似这样的例子当然还非常多。以后最重要，后面最重要一个就是他形成净土的禅观，念佛的禅观，他不在他身手上形成，可是土这种禅观，就怎么样形成土这样的一个禅观，是他本身根据波州三昧经的一个原理去形成出来的。好，所以在这个介绍中的禅法，我们就先要介绍罗什的背景，就鸠摩罗什为什么他可以从小乘禅法转变成大乘禅法，这中间一个关键就是说他本身到过西北印，他本身的秋支的地方原来就是一切有故，另外他又到过西北印，就当时可以说是印度里面小乘一切有故最发达的地方，他去那边拜名师，他等于是精通了小乘一切有故，那当然也包括一切有故的一个禅法，所以他以后又接受大乘，所以他本身具备这种特质，就他小乘也了解，大乘也了解，以后他才有办法从事这种把小乘的禅观或者是小乘的义理做大乘化这样的一种工作。好，那我们下面一些文章下面一部分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好，我们请看第二页的第一节哈，就说鸠摩罗什跟中亚禅法的界定，就现研究中亚禅法，当然罗什是一个关键的人物。第二个也就中亚禅法碰到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分割这个禅法属于印度西北印小乘禅法，这个禅法是已经属于中亚的禅法，把这种禅法的界定用清楚的，就是靠罗什。有没有第二页啊？就第一，我们看第一章，有第二页，第二页第一节哈，就是这一些差别，事实上我们都是根据鸠摩罗什的讲的来做分别哦，才知道说禅法到这里以后属于中亚的大乘禅法，在这个以前是属于一切有故，当然就是西北那边一切有故的禅法，这样的话它才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样整个中亚禅法才有办法被整理出来。所以这篇文章也大体上是目前在研究中亚这个地区研究它的禅法一个比较完整内容的一篇文章。当然以前中亚资料非常多，就研究中亚禅法的看起来并不是很多。好，那我们顺着这个文来念啊。鸠摩罗什是新疆天山南麓，这天山南麓这个麓可以改成山边那个麓了哈，这样会比较清楚。那天山这个路，整个天山的思路的话有两条，一个叫南道，一个叫北道。南道跟北道都在天山的南边，我们叫天山南路。好，用这个路字会比较清楚。那当然用这个路字也可以，可天山南路里面两条线在分南道跟北道，就是在靠近天山南路有一个大的就是沙漠，在沙漠的北边就是北道，沙漠的南边叫南道，南道的重心就是我们刚刚早上有讲过宜田，北道的中心就是鸠摩罗什的故乡秋支。佛教说两条线都进来，那这两条线汇合以后都进入到经过河西进入到中国。那罗什是天山南麓，就是说他秋支这个地区一个佛学大师，他早年是学毗昙，那他特殊的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妈妈了，因为他妈妈知道他小的时候就很突出，所以他妈妈你看很聪明，几乎所有的都他妈妈安排了，他妈很厉害，一个人带他这样走那么远的路，我们现在不太，现在有飞机汽车我们都不太敢，他妈妈敢。你看他妈妈带他出去两次，因为他妈妈本身是属于秋支的王主，就是国王的妹妹，所以反正不管鸠摩罗什好坏，人家看在他妈的面上都会供养他儿子，所以他不喜欢，他说这样的话尬叛于，就说他会养成坏习惯啊，就说受供养太多，所以他妈妈就把他带出去啊，所以这个妈妈很聪明。他带出去有两次，一次是在他九岁的时候，因为以当时来讲 新疆就是丘孜的地方最主要的佛法来源，一定是最兴盛的地方，在他们心目中认为就是西北印，叫五河流域，就现在我们刚刚讲犍陀罗，就是巴基斯坦北边犍陀罗这个地域叫五河流域，它有五条河流，最主要一条就叫印度河。他九岁的地方带他过去，然后看下面的英文，十年岁水母渡新陀河，这个是从鸠摩罗什的传记里面出来的。好，那传记写的很早，就是在南梁梁朝的时候，梁朝差不多是六世纪的时候写的。好，他跟随母亲渡新陀河，新陀河就是游了印度河，所以进入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进入是进入西北印，西北印就叫五河流域，其中最主要的河就叫印度河，也就现在巴基斯坦的地方，还没有进入到中印度。所以你可以看出西北印跟丘孜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新疆的佛教大部分都从西北印过来，从他们路线也可以知道。所以渡新陀河又到了济宾，济宾大体上我们刚刚讲就是在现在的犍陀罗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吧。哦，一般济宾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通称，所以他们有些文化不是那么一样，可是大体上就在西北印那个地方。然后他特别去就说遇到一个在西北印非常有名的一切有部的一个大师，叫做盘陀达多。那他是一切有部的一个主要论师，所以跟盘陀达多学什么呢？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就这两个阿含，好，就学中阿含、长阿含还有杂藏。那这是第一次到西北印这边直接去求学。那第二次在鸠摩罗什12岁的时候，他母亲又带他到，这次不进入到济宾了，这次在交界的地方叫沙勒国，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个照片讲沙勒国早上的图片看，沙勒国正好在交界，就是你北道走跟南道交汇的地方，就是喀什，沙勒就是喀什，一个口一个个，喀什那个地方就叫沙勒，沙勒是古代的名称。从这里就翻过丛林就到了西北印，所以他这次等于没有越过丛林，就在喀什这个地方进香。因为沙勒这个地方，就喀什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有名，就一切有部也是非常有名，所以他在这里再次学习西北印的一切有部。好，就下面一条文，其冬，就是到那一年冬天，送阿毗昙，就小乘的论部，不是经部，就是小乘的这一些祖师们做的论著，叫阿毗昙，它是一个通称的哈。然后其中对十门修治这两品无所知受而被打奇妙，就可以看出他的天文，就是鸠摩罗什本身这两品也没有人教，就说等于问不到人，找不到人问。可是呢，被打奇妙，他自己从经文里面贯通。那十门跟修治是出在什么地方呢？看我下面一个文是他的解释。十门以修治是阿毗昙毗婆沙论里面的两篇，就有一部论就是阿毗昙毗婆沙，那这一部现在在藏经里面还在，但是他们一切有部的一个重要作品。那这个毗婆沙里面的其中的两篇，一篇叫十门，一篇叫修治，那这两篇。那另外他又研究六祖，这六祖也是一切有部一个重要，就六祖论，就六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六祖论。但